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二十八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二十七章的一到三十六节，题目是推罗式的基督徒。什么是推罗式的基督徒呢？就是活着只为了全然美丽，活着只为了赚取财富与繁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用意是要传达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最后一句话。那句话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节之后，耶稣说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 J.M. Boyce 这学者说呢，基本上这个财主是个无神论者。为什么呢？因为他生命当中充满了我我我我我。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在希腊原文里面出现了八次的我。我的出产，我要这么办，我的仓房，我一切的粮食，我的灵魂。好像中文没有八次，但是希腊文有八次的我。 John Boyce 说，这个人是无神论者，他心中只有他自己。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九节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十九节不是当今人的写照吗？有时我到城市的一些卖场上看见很多银行的广告，他告诉你说，你准备好多少多少钱了吗？你有没有为退休来预备呢？你有没有想一想你退休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呢？现在赶紧存钱存钱存钱存钱吧。很符合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一生不断的赚钱，一生不断的存钱，为的是将来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而针对这样的人，也许你我是这样的一个倾向，神却说，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 Aphrom 希腊文，无知的人，糊涂的意思。你是基督徒吗？恐怕不是，你是糊涂诶。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积财将来安逸度日，不是生命的意义。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一节，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也许你在世人眼中很富足，但是真正的富足是在上帝面前的富足。回到以西结书第二十七章，推罗存在的似乎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只是为了攫取财富与繁荣，它是国际商道的交汇之处，它的存在，它所追求的，推罗的目标， 就是要赚更多的钱，更繁荣。但这不是神的目的。27章1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以西结书27章2节，人子要为推罗作起哀歌。以下3到9节，25到36节，就是以哀歌的韵律所写成的诗歌体，一首长的诗。10到25节是穿插在诗中间的散文体。而在诗体里面，这首很长的诗是透过比喻的方式来呈现的。提到推罗，用比喻，它就好像是一艘很棒的船，它经过精细的建造，不止木材用最好的，人才、船员也是最优秀的，它的载货量很重，但却在滔天的巨浪当中沉入了海底。这让我想到 Titanic 铁达尼号，公元1912年的4月15号凌晨2点20分，46万5000吨的铁达尼号，当时号称是全世界最大最安全的豪华游轮。这游轮呢，从英格兰的南安普敦要开到纽约。在这处女航当中呢， Titanic 在加拿大东岸的纽芬兰附近的海面撞上了巨大的冰山而沉没。当时在铁达尼号上面载满了2223名的乘客，他们疯狂地四处逃命。很不幸的，只有700多名乘客逃过这一场历史上的最大的船难，而船上呢，有1500多名的乘客随着这一艘巨大的游轮沉没在海底里。我记得我在看《Titanic》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晓得真实的故事是否是如此。在电影当中呢，当1912年4月15号凌晨2点20分，46万5000吨的铁达尼号游轮要开始航向纽约的时候，游轮鸣笛，大家很高兴，而那铁达尼号的船长却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艘伟大的游轮，连上帝也没有办法让他沉默。很讽刺的，他沉默了。我想到在以西结书第27章，仿佛也是在古代的一艘的铁达尼号。推罗以为他很华美，以为他赚尽了世界的财富，世人也以为他不会垮的。但是神透过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27章说，实况不是如此。3节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妇。上一回在第26章2节也说，推罗呢是众民之门，是一个国际商道的交汇处。27章3节说，他是居住在海口，他是众民的商妇。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4节，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3到4节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推罗说我是全然美丽的，而神说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这观念很不一样。我很有钱，不是神使我很有钱。我很聪明，不是神使我很聪明。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什么好自高，没有什么好自傲的。我们家里有一样东西，这东西很实用，也很美观，是别人送的。有一回有个客人来，称赞说，哎，德仁啊，你好会买东西啊，你买这个东西又美观又实用又物美又价廉，你真会选东西。很抱歉，不是我会选东西，而是谁会选东西？是送我礼物的那个人，他会选东西。我全然美丽吗？不，而是造我、使我全然美丽的那位造物主，他厉害，他全然美丽，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透过以西结书27章第三节、第四节这重复出现的一句话来做思想，不是我是，而是神使我是；不是我能，而是神使我能。以西结书第27章第三节、第四节说到推罗是全然美丽的，这个全然美丽也是在表达推罗他充满了财富，而他这个财富呢，就好像是美丽一样，吸引了四维列国的眼光，推罗成了贸易中心，成为商人云集之地。他的财物使许多的人充足，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以下到了第12节到第25节，会说明这个具体的全然美丽的内容。但恐怕我们真需要思想，我们从推罗的身上看见这所谓地上的荣华，而这不就是世人所羡慕所追求的吗？但从推罗的败亡，我没看到了人生所追求的路线。如果是这个取向，那是自取灭亡。从第5节开始呢，就是具体的在用比喻来说明，用建造一艘华丽的船来代表，来比喻推罗。第5节，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什么是士尼尔呢？士尼尔是亚摩利人称黑门山的一个地名。亚摩利人称黑门山叫做士尼尔。我们可以看申命记第3章第9节。申命记第3章第9节说，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莲，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士尼尔也就是黑门山所出产的松树的木头、松板是很有名的，是十分坚固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圣所当中的很多的部分也是用松树板所做的。第5节下半段说，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桅杆对一艘船来说很重要，它是用以支撑这个船的篷布的，因此要相当的坚固。况且这又是一艘相当庞大的船只，而桅杆就要用最坚固的香柏树来做，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在第5节这里出现的地名所连结的出产，都是当时的一时之选，也就是这一艘船的建材是用最好的、用最好的木材。第6节，用巴山的橡树，你就知道橡树最有名的就是巴山这个地方所出产的。第6节说，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檄木为座板。可想见，这个座板也就是船舱的甲板必定十分的坚固。第7节，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就当时人来说，细麻布 是埃及的特产，而埃及人也穿着白麻布的衣服来表示他们的尊贵，用这么棒的布料，并且再绣以花样来做蓬帆，不仅美丽，不仅实用，不仅讲究，也很坚固，可以作为大旗，作为旗帜，还可以用来识别。第七节下半句，凉棚，船上的棚子，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以利沙岛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第八节，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桨的。在第八节，这个居民这个字呢，七十四译本，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的版本呢，把它翻译成贵族。连这个当桨的都是西顿和亚发的贵族来被雇用为当桨的，你就可见当时推罗的权力有多大。第八节的下半段，推罗啊，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这掌舵的呢是拉绳子的水手，这智慧人比较正确的翻译是技术人员，也就是说在船上工作的水手都是专业的。你看看推罗这条船，要木材有木材，要人才有人才。第九节，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补缝的。第九节的老者和聪明人也有贵族的含义，也就是说加巴勒的贵族，他们贵族的身份竟然也只能够在推罗做出工啊，做这个补缝的，补这个船板的缝隙。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第十节，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在推罗做佣兵的也都是一时之选，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读到第十一节，你会发现，原来推罗全然美丽。推罗的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知道自己的伟大，却不知道伟大的神。他有最好的木料，最好的材料，最好的人才，但却不知道，纵使这艘华丽的船又大又棒，但你却不认识那位掌管风浪的神，你不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推罗式的基督徒，我们追求恩赐，我们追求尽善尽美，我们追求各种的华丽，我们追求属灵的全备，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棒，就落入到了自以为意的光景里面，而骄傲不将荣耀归给神。接下来一直到二十五节是一段清单，一段贸易的清单，说明着推罗的全然美丽的具体的内容，就是他充满了财富。但有财富不是罪，推罗的罪是他自以为这财富是自己挣来的。推罗的罪是他不明白神给你丰富的财物是有其目的性的。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真知道神赐予我们的丰富是有其目的性的呢？有一句话说，金钱的重量决定于你是否给予的考量。到底金钱实际上有多重呢？它越重，就是因为你决定给，你越给的时候，那个金钱的价值就越重。你越为自己留，你看到需要，不把你的丰富给出去，就成为死海，成为不流动的，成为一滩臭水， 成为没有重量、没有价值的。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27章第12节，他诗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他们有各类的财物，很丰富的，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玩人、土巴人、米色人都与你交易。亚玩呢，是希腊的意思，希腊的希伯来文的称呼就称为亚玩。而土巴和米色呢，土巴有可能就是西西里那一带的，而米色呢就是弗吕加那一带的。14节，陀加马族用马和战车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陀加马族呢有可能是赫人。15节，底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底但在74译本是叫做罗德岛，是爱琴海的一个大岛，也是一个贸易的中心，特别是来自东方的贸易都在罗德岛这个地方呢来运补。16节，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亚兰人呢就是以东人的意思。而为什么以东那个地方会出产紫色布呢？有学者说可能是来自于埃及，由埃及所出货的。这些经文乃至说呢，这些东西很宝贵，这些不同的出产可能都来自于不同的来源，但是他们都能够在推罗找到市场。推罗真是一个贸易的重要的中心。17节，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腻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18节，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大马色呢就是叙利亚的意思。19节，微但人和亚玩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菖蒲就是甘蔗的意思，兑换你的货物。19节的微但人就是但人的意思。20节，底但人用高贵的毯子安替与你交易。安替是什么呢？安替应该是一种布，一种安布的意思。圣经除了这里出现过之外呢，就没有再出现过了。21节，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亚拉伯和基达都是当时在东方的旷野的游牧民族，他们是畜牧的。22节，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示巴和拉玛呢，如果你参照创世纪第10章第7节，他们是韩的后裔。在列王记上第10章还有示巴女王有去访问过所罗门。23节，哈兰人、甘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商人和亚述人、基抹人与你交易。在这里有一些地名呢，实在不是很清楚的可以被确定。像基抹人的话呢，在拉丁文的版本的圣经翻译成马代人，基抹人应该是翻译成马代人，可能是比较正确的翻译。但总之，24节，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他施的船只接连成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以上这一整段的散文体之后呢，26节又转回到哀歌的诗歌体的方式。上文你我看到推罗好棒啊，应该给他拍拍手，这么棒的一艘华丽的船，但该拍拍手的不是为那艘华丽的船，而是应该为那造那艘华丽的船、使那艘船华丽的，或是说 为那掌管风浪那更伟大的那掌权的神为他拍手才是啊。同样的，当在教会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表现很好，很棒，很丰富，很成功，我们不是为他拍拍手，而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感谢主，有一些教会在会前带敬拜的时候，诗歌哇唱得很棒，最后他们总会说，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把掌声归给神，这是合乎圣经的。无论过程如何，诗歌带得多棒，道讲得多好，将这些荣耀都归给神，都是神做的。26节开始就提到了推罗的败亡，在神所定的日子，眨眼之间呢，这万国的荣华所在之地就倾倒了。26节当讲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这东风透过26章第7节就是指的巴比伦，在海中将你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随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28节，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让我想到的好像是犹如铁达尼号一般的惨况。32节是一个悲哀的呼唤，又何曾如推罗，又何曾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呢？34节，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这一切全然美丽，这些荣华都不在，特别是最后的36节，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这一切短暂的，包括12节各类的财物，包括全然的美丽，包括这一艘华丽的船，都不能存留到永远呢。
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短短的，我们真需要来思考，我们人生追求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不再存留到永远的，
我不要。主啊，你帮助我，
让我所努力的，我生命所投注的，我所把握的，都是存续到永远的。
愿天父怜悯我们。